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好吗？每一天的生活是否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神的爱，也满满的都有喜乐和盼望呢？真儿非常的渴望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全家人的分享和来信。好，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跟您分享归途的第二集。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呢，其实是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好，我们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祈求他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回转归向您的机会。求主你帮助我们，虽然生命像乌龟一样有时候很慢，但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坚持，很久忍耐，持守的归向您，每一天都能够归心似箭的把我们的心归到您自己的名下，把我们的心转向主基督耶稣。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凌晨小故事。上次啊，说到海龟妈妈生了三个宝宝，每一天都教导他们要学听话，因为这对他们将来在大海生活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但三个海龟宝宝每一个都不一样。今天呢，咱们就来继续看看到底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一天啊，海龟妈妈要出去的时间很长，所以临走之前呢，又再一次提醒宝宝们她吩咐过的三个重要的规定。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听话。第二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提醒，彼此帮助。第三，就是如果走丢了，一定要在原地等候，妈妈总会找到他们的。这一次啊，老大还是像以往一样的非常乖巧，准点按照妈妈的要求来到妈妈预定的集合地点等候着。老二就想，我一定要超过我的大哥，要以我自己的方式更早地出现在妈妈面前，让妈妈以我为荣。所以呢，他就想抄近路，提早离开他们的小窝。可是他错误估计了路途，在整个过程当中千辛万苦，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结果到达的时候还是比自己的大哥晚了。而老三呢，由于他无所谓，所以他就先睡了一个大懒觉，到日头偏西的时候，他在想，哎呀，无所谓了，反正妈妈总能找得到我。所以呢，他就慢慢腾腾地爬出他的小窝，朝着海滩的方向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天已经渐渐晚了，老大已经在指定地点等候了很长的时间，甚至老二都已经出现了，妈妈居然还没有出现。老三晃晃悠悠地到达了集合的地点，却发现妈妈居然还没有来， 他说，哎，大哥二哥，妈妈在哪儿呢？这个时候他们三个才第一次意识到，哇哦，妈妈比平时回来的要晚很多。三个孩子惊慌失措，老大心想，不可能啊，妈妈交代的事情她从来没有违约过。老二心想，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让妈妈看见我比老大老三更聪明，我是最有办法的一个。于是他就立刻告诉大哥和三弟说，哎，我们一起去找妈妈吧。老大说，不行啊，妈妈交代过我们一定要在原地等候呢。老三说，哎呀，我早就觉得妈妈总有一天会抛弃我们的，我根本不相信每一天她都会准时给我们送食物来。哎呀，我们现在可得自己去找点东西吃了。就在这个时候，三个兄弟开始起了争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明天呢，咱们就要继续的来聊这个故事发展的结局是什么。当我们每次提到敬拜神、荣耀神的时候，可能我们常常会想到星期天去教堂的活动。其实啊，真正的敬拜是我们每一天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他。再也没有什么比听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更能够荣耀他的了，更能够带给他满足和快乐的。今天我们看到小海龟们不同的表现，其实真的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最小的事情上去荣耀神，那就是听从父母亲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更不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大人孩子都能够选择信靠顺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为我常常依靠自己想来讨您的喜悦，所以总是忘记听话顺服比什么都能够让我蒙福，让你喜悦。求主帮助我每一天都来敬拜您，以一个听话蒙福的态度来做你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可以来读《生命记》的第十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这章经文再次提醒百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和敬拜呢？想想看，你今天是否可以随时随处都敬拜和荣耀神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呢？但愿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来启发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信靠顺服来敬拜神、侍奉神和荣耀神。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期待能够在信件和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分享。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快快地，轻慢慢地说，常常忍耐不生气，耶稣的爱就在我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驻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最近我们在聊关于顺服的话题，我们谈了顺服的神学根基，也把它落实在家庭的关系层面。因为我们深信每一个在关系里的顺服，最终都体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真的有没有降服在神的恩慈的全备的主权之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所面临的信仰与世界当中的一个张力。我们会发现在顺服神的同时，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与世界对抗，我们没有办法再顺服这个世界的律了。所以在很多的其他的人攻击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都会说你们真的是一个狭隘的信仰，因为你们不顺服在上掌权的，你们也不包容其他的信仰。那什么叫做不顺服的顺服，不包容的包容呢？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同时呢，也是我们对顺服理解的一个边界感的很重要的认知和持守。我们先来看看在圣经的启示之下，我们其实就是活在这两个张力当中的，世界的权柄和神的权柄同时彰显在我们身上。无论是我们在某个国家某个政权下，或者某种文化某种制度之下，是神许可的，那同时呢也是神设立的，为要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但是这些世上的权柄是暂时的，是受限制的，是带着人类堕落的这个影响的一种权柄，因此它绝对不可能全然的真实可靠和全然的符合神的心意和真理。因此对于信徒来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此呢，虽然神允许世界的权柄在我们之上，但是我们首先要忠于的是上帝的权柄，是要完完全全的顺从神，而不是去顺从人。因此当世界要求我们完全去顺服他们的权柄的时候，基督徒的忠诚就应当做出选择来。我们要首先将我们的忠诚献给神，我们首先是他的拣选的族类，他的君尊的祭司，是他的圣洁的国度，是属于他的子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身份。因此当我们持守这个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不可相容的张力，这也是世界恨我们的缘故。因为神的国度和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在价值上是完全对立的，这个世界的国度是属撒旦的，是要败坏的，是要在永死当中永远的与神敌对的，而只有神的国度，就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是将来有一天要永永远远与主同作王的。所以逼迫是一个常态。在近期各地的教会，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常态所带给教会的影响。而这一个常态呢，是从教会以来就已经有的，2000多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教会的历史来看，逼迫往往不是因为基督徒做了什么坏事，或者是违背了这个世界上的法度， 而是他们拒绝把人当作神去敬拜，他们拒绝去敬拜偶像，他们拒绝听从人而不听从神，所以就被指控为不忠于国家，会遭到逼迫。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逼迫的本质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神学的问题，是谁才是最终的掌权者。当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效忠的就是那最终的掌权者，所以我们不会去背叛我们这一位真正的掌权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柄，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在爱里面回应，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也有益处，无论或活或死，我都是主的人。那么今天对于信徒来说，我们怎么去操练呢？不顺服的顺服，不包容的包容呢？这两句话是真儿想出来最简单的精炼的形容我们的信仰的。不顺服的顺服是表达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律，但是我们真正遵守的呢，是至高无上的律法的制定者。我们并不是叛逆这个世界，而是在更高的顺服当中选择在这个地上做出一些不顺服的决定来。当世界的命令和神的命令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顺服神，这并非出于一种反抗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念，而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就像丹以理拒绝敬拜尼布甲尼撒像，被扔进了火炉，就像彼得拒绝不传福音的命令而被囚禁，就像主基督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被钉上十字架一样的。我们并不是这个世人口中的叛乱者，而是忠于神国的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不顺服的顺服，在表面上好像我们没有顺服地上的权柄，但实际上我们却是不断的忠于顺服那更高的真理、公义和真正的唯一的掌权者。求主帮助我们毫无保留的、毫无犹豫的选择这不顺服的顺服。另外一个不包容的包容是什么意思呢？真儿想到了，其实很多的人对我们的信仰的评价就是，你们太狭隘了，你们怎么不能够相信其他的宗教也可以救人呢？其他的宗教也是劝人为善的呀。是的，没错，可能其他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但是唯有我们的信仰是拯救人灵魂的，因为唯有我们的神是亲自来寻找我们，为我们舍命的。基督徒被呼召去爱世人的时候，我们是爱，但是并不是对罪恶的容忍和妥协。我们的爱是基于真理的根基，我们要在爱心中说诚实话，我们在爱里面恒久忍耐人回转，但是我们却不纵容人活在罪中。世界的包容是没有边界感的接受，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是与人为善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朋友。不，圣经里的包容是出于爱而忍耐，最终可以引导人回到真理。耶稣接纳那一个被行淫的时候抓住的妇人，他对他说，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基督徒的包容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在救赎里面的一种恒久忍耐的爱。我们可以包容人的本相、人的软弱、人罪恶的过去、人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包容与神的圣洁和真理所相违背的事情，这就是不包容的包容。虽然看起来显得狭隘和排他，因为 真正的爱就是排他的，是祭邪的，我们的上帝是祭邪的神，而这样的一种爱才是最深层的爱，因为它指向了永恒的唯一的真理和救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体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就是不顺服的顺服，不包容的包容，但是我们却在逼迫的行径当中坚守了我们向着主的忠诚和向着天父的绝对的顺服。耶稣基督曾在八福当中说，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逼迫是一个常态，并不表达了我们的信仰是失败的，这反而是属世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因为唯有不属这个世界的人才会被这个世界拒绝。耶稣的话早就被约翰记载在约翰福音15:18里，说是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他已经恨了我了。所以今天面对着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们，我们求主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位。当教会因真理受逼迫时，这不是羞耻，乃是荣耀。它代表了我们选择顺服神，选择在顺服当中与基督一同受苦。而当我们选择与基督一同受苦时，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关于顺服的真理。是的，我们的顺服是有边界的，因为我们最终绝对顺服的对象是天父上帝。我们因着顺服神，我们可以选择顺服他所设立的秩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国家机器和子民的关系，在上掌权者和人民的关系。无论做何事，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在仔细的选择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选择顺服都是因为我们要选择顺服神。而当顺服的边界感模糊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选择去背逆这个世界而选择顺服神的时候，它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苦难、逼迫，甚至是失去性命的危险。但是感谢赞美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顺服的榜样。让我们最后用腓立比书2:5开始的经文来结束我们这一个系列。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愿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的生命和家庭当中， 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无论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上，在世界上，我们都能够做顺服神的一个天国的子民，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关系层面都可以荣耀他。愿神帮助我们。感谢收听近期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咯。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气息，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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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神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